这包含两个步骤，一是证明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的真实性结构不同，二是分析自然语言的真实性结构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与社会行动同构。我发现，人文世界拱桥的主体部分就是社会组织本身。此外，如同数学中那些没有经验意义的符号，自然语言这一符号系统中也包含非经验的部分，其对拱桥的扩展极为重要。这些非经验的自然语言就是终极关怀，它和现代科学本来不矛盾，但自然语言和数学不同，它是一个有指涉对象的符号系统，因此这些没有经验的符号常遭到误解。无论是对科学真实还是人文真实的研究，都是为了消除真实性误解带来的各种幻想，我称之为建立开放的真实心灵。唯有如此，现代社会才能健康而稳定地发展。其中，对科学世界拱桥的研究属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对人文世界拱桥的讨论，则是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所述的大历史观的哲学化，将大历史研究与真实性结构的讨论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解决历史研究不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揭示现代社会结构和科学的关系，并证明道德的基础不是形而上学，而是历史的哲学。上述这一切实质上是阐述一种宏大的包含科学、人文和历史的真实性哲学。论述符号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关系是真实性哲学的核心。通过分析什么是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可以建立一种连接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论。二十世纪哲学革命原本要建立一种立足于符号系统的认识论，但因忽略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半途而废，而真实性哲学要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当这一目标开始明确起来时，我深感自己和时代思想格格不入。大历史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属于异类，甚至引起知识分子的恐惧。我建立了轴心文明的大历史观后，现在又要去探索包含科学和人文的哲学。这种事情不仅是19世纪以来没有学者做过的，还犯了学术专业化的禁忌。即使要整合不同学科，也是专门研究在前，整合在后，而我要建立的哲学系统则反了过来，先提出一个整合性纲领，再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完成其细部的研究。仅靠我个人无法建立真实性哲学体系，我能做的最多是写一部勾画其轮廓的著作，其中很多命题没有展开，我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一些证明也许不严格甚至不成立，但必须先将它们提出来，以显示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哲学是存在的。建立真实性哲学需要一批哲学家将其作为置业。从康德那里获得勇气。2016年，我决定开始有关真实性哲学的写作。那时我已经69岁了，这项工作能够完成吗？在刚迈入60岁时，我说过人生有三个30年，并以此来鼓励自己。即便真是如此，自己第三个30年也差不多已经过去1/3。这时重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再一次给了我力量。康德完成三大批判时已有66岁，我只比当时的他大几岁而已。现在开始新的哲学研究一点也不晚。青年时代我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哲学的勇气，进入老年后又开始向康德学习。这种榜样时序的倒退有时会使我感到自己很可笑，我是否像很多老年人那样怀旧而复古？令我欣慰的是，康德给我的力量不仅是不要惧怕年老，更要认识到综合科学和人文所需要的经验，以及与这种经验相联系的独特人生阅历。我发现自己和所处的时代都与康德同构。今天哲学史学家提出康德力图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却没有看到他处在一个哲学被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时代。康德出生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出版了近40年。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理论使哲学黯然失色。本来科学从属于自然哲学，而在康德时代，无论欧陆理性主义还是英美经验主义都无法理解牛顿力学带来的认知革命。康德是最早形成现代意识的哲学家，他心中隐约地感觉到了现代哲学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人用符号系统把握对象，必须将哲学最基本的命题放到语言结构的大框架中考察。第二，为了理解科学是什么，必须先证实数学，从哲学上理解数学是什么，分析为什么数学的运用可以大大扩充人类的经验。